今天我们讲专题我们讲专题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属灵方面的需要因为刚刚早讲过有四个基本需要，一个是我们的身体需要很清楚，第二个是我们大脑有两个需要，一个是情感的需求，那另外一个就是知识的需求。那我们就讲，今天讲的是我们看不见的，是我们的灵命里面的需求那从灵命里面的需求呢，从某些角度来讲，可以好像不动了可以是要怎么样，是要找回我们自己找回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人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尤其是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看得见的世界里面过不去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内心就会问我们一个问题，是说到底你活在世界上干什么你到底是谁？但是这种想法在我们得意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去问，因为我们被世界上的东西去看所以其实大家是不是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被造都是有一个目的的，是不是？都是有一个目的的。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就活着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其实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人生目的是为什么？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某一个时代，在某一个地点，有某一件事情，你是最好的人选，你是做这件事情唯一的一个人选，而且其实你的一生都在为这件事情做准备，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在做所以第一个，我们人生的目的，在我们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定好，神就是借着你的父母，当你生下来的时候，遗传一定的 DNA 在你身上，让你最方便去做这一件人生的目的然后呢，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组成也是神预先设计的。大家记得大卫写诗篇的时候说，我在我母亲的womb里面的时候，你是一针一针的织我出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出生都有一个目的，也有一个真实的身份，这两个只有找到神以后我们才真正知道。但是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永远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在找。那我们为什么会碰到逆境？从某些角度来讲，就是神在呼召你，说转向我了，你不要太得意了，你在世界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出生都有个目的，都有一个真实的身份那我写的第三本书叫做《双子侍奉》，就用圣经的十六个人，从亚伯拉罕、摩西、约瑟、大卫，一直写到彼得，讲到保罗，他们每一位都有人生的目的，也有一个真实的身份人生的目的是跟世界上做的事情有关，是看得见的，但是我们真实的身份是跟灵界有关，我们看不见的。对，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说，我给你这块地，但是这块地现在不是你的，而且你的后裔将来要在一个地方被奴役四百年，四百年以后等到亚摩利人的恶贯满盈的时候，你的后裔才会回到这个地方。对，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说这一句 三个人的命定就已定了。第一个是什么？约瑟，要有人怎么样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去嘛，是不是？所以就七十个人下埃及了。然后四百年后要有一个人把他从埃及怎么样带出来？这个人是谁？摩西。然后又需要一个人把他带进迦南地区，那个人是谁？就是耶稣呀。我们人生的命运就是这样定下来的。他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有一个身份，就像我说，约瑟是埃及宰相，神借着他这个人生目的，让他完成在神国里的真正的身份，就是带以色列人入埃及的。那神怎么操练约瑟？约瑟十七岁的时候，还是被家里面那宠坏的孩子，神就让他的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去，他就吃苦了。就怎么样？神还是不知道他了嘛。然后神说，三十岁的时候你就要变成埃及的宰相，所以他在这个十三年里面，他经过了六个患难，一点一点学会做埃及宰相的本事。他做埃及宰相绝对不是只是替法老王解毒，他又跟法老王讲说，有五个丰年要来，又有五个荒年来。五个丰年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准备？五个荒年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约瑟不是只是替法老王解毒，他要学会这些管理跟领导的能力才可以，是不是？那摩西怎么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前面四十年是在埃及王宫里面，他学会了所有埃及人的。但是摩西的灵命不够，所以神要他怎么样？到旷野里面去四十年。你世上的职位很熟了，但是你灵命不行，我要用四十年。你两个都熟了以后，我才呼召你。哎，所以这就是，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我们属灵的需求。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有目的的，不是每天就是过过日子，不是每天来来教会，不是每天查查经。我们每个人，你所以活在今天2022年这个时代，你所以活在美国，你所以是中国人，你所以在美国，都是神在装备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人生目的，对。但是我们人没有找到我们人生目的，没有找到认识身份的时候，我们人会觉得很怕的。这个感觉就是什么？就是人生意义。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价值是什么。我们拼命用世界上的方法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虚，其实我们是在找神，但是我们就用世界上的方法。所以这个题目我定的是价钱与价值。你假如用世界上的方法来找你人生意义的话，那你就是怎么样？你寻求人的认可，然后人可不可靠，人不可靠。当你有钱有势的时候，你的价钱很高；当你失势的时候，没有人来理你。所以你活在世界上，你是 please 人，那价值呢？在神眼光里面，你是无价值的，因为你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你唯一的使命在。神是因为这个使命造你的，所以我们啊，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我们人常常在我们的逆境中间的时候，我们一直问我们说，我们到底要什么？大家有没有听过中年危机？什么叫中年危机？ 就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的目标很清楚，我要上一等的学校，我要上啊，就是用第一个想法，对，哎，慢慢五子登科了以后，然后好像事业也上不去，这时候这个人他没有目标，这个就叫做昼夜危机。他就会做很多很怪的事情，因为他内心什么都没有。中国大陆最近五年之内有50个他们认为最成功的人士过世了，他们平均年龄是52岁，所以不是因为年老而死。一半以上是自杀死啊，那大家很纳闷，他不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一生就想要成为他，他什么都得到，那他为什么还要去死呢？他碰到什么东西比死还可怕？他居然说宁可死，那就是什么？他发现他人生没有意义。他不知道他活在世界上干嘛。我们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希望有一个目标，有目标的时候我们还有，但是目标一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迷茫。我们人为什么要办事？当我们的未来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内心很慌。所以我们需要找一样东西比我们还厉害的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东西找不到，所以我们要去拿一个木头去雕刻一样东西出来，让我们看着金箍的找，这就是拜佛嘛。我们人天生就有一个灵命的需求，只是我说过世界上的东西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灵命上的事情我们是说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这个课程啊。先用几段圣经来说，我们人为什么有灵命的需求？我们人为什么会感觉空虚？第一个，我们看我们人是为什么被造？神说怎么样？要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来造，所以神所有的创造物里面，只有人是唯一是神的儿女，不是猫，不是狗，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生的。我这次坐飞机过来，我前排坐了一家三个父母带着一个小女孩，大概是30岁，我不知道。但是下飞机之前，她就站起来了。我一看这个孩子，跟她的妈妈好像。我想做父母的，都希望我们孩子都很像我们，是不是？那神生我们，神是不是希望我们很像神呢？对不对？因为神是按照神的形象的样式来造的，但是所以说人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的身体跟大脑，但是灵是神直接给的，所以这个灵就是神的 DNA。 但是很可惜的，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撒旦假装是蛇来引诱人，结果人不相信神，反而去相信撒旦。我们现在看神是什么？神是不是永生？对，神是不是真善美的代表？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人一说神我不要你的时候，神是不是说我就不要永生了？所以为什么死亡就到我们？当人一说不要神的时候，人是不是说神我不要你的真善美了？所以怎么样，恶就进到我们内心。所以今天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人心中的恶造成。对，所以从这时候我们人就丧失了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就丧失了神的儿女的身份。对，所以这边说啊，当人一丧失了这个形象跟样式，一个尊贵的，然后我们就害怕了，就像亚当一样 ，I fear， 因为我不知道我前面怎么样，然后 I feel shame， 因为 shame 是什么？我没有真善美，然后 I hide。什么意思？从此以后，我就一直要找回我这个神的形象出来。对，所以从这角度来讲，什么是我们的灵命的需求？就是我们要找回神，你找我的时候，我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现在在那里来？然后这个目的，我要提什么？神的国度做什么事情？这是我的身份。然后我当我找到这两个以后，我就感到满足了。我刚刚说有五十个富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这个，他们一生都非常奋斗，他们克服了一个困难一个困难，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到后来变成没有目标了，他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居然。内心的空虚到一个程度，他宁可自杀，因为他活不下去了。他不知道我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到底是用世界上的人的认可来定义我们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是随着会变，还是我们从神这里得到的？价值是什么？这是不一变的，所以这是今天我们中国字真的很有意思。我跟早，对，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在找东西，对，这些都是我们找的，但是我们真正是找什么？把那一点找回来，我们就知道我是谁。我们就找到我们的人生目的，那一点就是找回我们的真正的我是谁。我们其实一直在找神，即使不信神的人他也在找神，因为他丧失了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常常在看得见的世界中觉得迷茫的时候，看不见的内心就会来问你了。我刚刚说你得意的时候不会，你的人生值吗？这个就是人生意义。为什么人去拜偶像？就是我们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就去找一个更厉害的。其实我们在找谁？但是从很多角度来讲，我们人宁可去拜偶像，不要拜神，因为拜偶像是怎么样？你是老大还是偶像是老大？你是老大，我拜你，你不让我得愿，我就把你头砍掉，是不是？但是我们要信神，我们要交出我们的主权。所以现在世界上的人不是不信神，他们是不要神，他们宁可要他们的主权。你 见了他神怎么会不生气呢？对，啊，所以同样的讲一个案例开始吧。啊，有一次我在 Silicon Valley 碰到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他说我什么都有，但是我一直觉得我还要去再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 keep haunting me， 意思就是说我什么的困难我都克服，我所有的目标都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那我说你说说看是什么？哎，他说我想到中国去办教育事。那我说那你怎么去呢？哇，太难了！我要离开美国，我要离开我的家人，我要从头开始。但是他说不去，我每天晚上都在想，我一直缺一样东西。啊，所以我说你是信徒。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感觉是神给你的？我说神在呼唤你。那他说黄老师你说的很玄，你可不可以用一个让我听得懂呢？那我说这就叫做人生意义嘛。你虽然说你什么都有，但是你现在对你自己的评估是我不值，所以他还是用世界的方法。对，我虽然还有钱，但是有这个不能比我有钱啊。对，所以这个啊，所以人生意义的难的地方是，你问100个人，他会告诉你101个答案。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造不同的嘛，我们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对，啊，所以这个所以人总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意义，而不从神的角度来看，啊，到底，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假如我们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虚，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价钱，你的价钱或者行情，但是你从神的角度来看，那这个就是价值。是不会变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那还有当然，我们说我们人头脑的构造跟所有动物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所有的动物都有后脑，所谓爬虫类的脑。我们人的身体是浮在什么 time and space 中间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灵呢，是可以超越它的 space， 所以我们后脑是浮在空间里面的。我们知道在空间里面怎么互动，我们一到悬崖边，我们就会怕，对，因为我们是要跟空间互动，我们有后脑告诉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他下楼梯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屁股先下来的，是不是？他也怕，因为他也有后脑。对，然后呢，比较高等的动物就有中脑，中脑是情感互动的，中脑告诉我们的哺乳类，当我们碰到比我们厉害的动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找。跟我们相类的人一起来抵御这个，这是哺乳类的脑，只有人有前脑，前脑是跟time跟时间互动。我们常常会想到将来怎么样， 大家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动物它是想到江南来的？当然有些蚂蚁也会啊，把夏天的东西弄到冬天去吃，但是我们人是永远跟时间互动。当我们在时间中间，我们没办法确定未来的时候，我们人就会害怕。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因为面对不确定而引起的，因为对未来不确定。我们常常说，当你在一个桥上，你说我往一边下去是一个平安的，另外一边下去是一只老虎会吃你的。假如你不知道往哪边跳的时候，你永远在那边担心的话，你会得神经病。但是你说我跳下去，我碰到老虎，那我跟老虎打一场，哎，你是这样的话，你不会得神经病，因为你确定。我们人只是不愿意面对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不确定的。不确定就是让你的头脑。所以我们人每次遇到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我相信今天全世界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忧虑的，因为对未来不确定。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不晓得。俄乌战争什么时候打完？会不会变成世界大战？不确定。通货膨胀已经够高了，假如再不断的升级下去，通货膨胀会越来越高，因为升级是让全世界的物流停下来的。中国封城，情况怎么样？上礼拜德州的有18个孩子被杀死，是不是？这些都让我们对未来似乎危险的事情离我们越来越近，这时候就会对让我们对未来产生恐惧感。对，所以我们就会去想，我们就会模拟未来，我们会 simulate future。哎，这件事情发生，我应该怎么办？那件事情发生，我应该怎么办？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啊，这个就是刚刚所说的啊，我们人永远是对未来啊。那当然，为什么要拜偶像？就是当我们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希望啊，别人来帮我们。但是我们不去找真神，我们不愿意把我们主权交给神，我们宁可去拜偶像啊，有的时候要花几千万才能够拜头一个香，以为第一个香就是最灵验的，我们宁可花这么多钱。但是真正的重点是我们还希望主权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是我的啊。所以因为这个人生的意义，这个事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讲不清楚，所以自古以来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就在研究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他们活在世界上干什么？也就是三字追寻，我们是这样干什么？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调查过很多的事情，就他们发现是说，其实我们人的一生是在自问自答中间度过。我们自己问问题，然后自己回答问题。这五个问题就是我们灵里面，我刚刚说，我们丧失了这个灵。我们人一直在问自己，所以这些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结果他们说，他们定出来一个，说其实我们自问自答 是问这五个问题。第一个，我从哪里来？不是说父母生我来，这是有关 origin 的问题。最后我到哪里去？这是 destiny。 但是通常这两个问题宗教家都把它解决了，说似乎跟一个神有关。佛祖有佛祖的说法，我们信真神的有真神的说法。对，所以这两个问题都可以用宗教信仰来解决，但是后面这三个问题是我们永远在这三个问题问来问去问来问去问来问去。我到底是谁？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角色，可能你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你在公司里面可能是某某部门的经理，你在你父母的眼中又是一个乖巧的女儿，但是在神面前你只有一个辈分，就是你在神国度里面你要去做什么。然后我到世界上来干什么？我刚跟你说过，在神眼中里面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的一体两面。以斯帖他到世界上做什么？他到世界上来做波斯的王后，但是他到底是谁？他做波斯王后是为了在波斯拯救所有以色列人，这个是他的神眼中的。他在没有找到这个事情之前，对，大家记不记得摩提改要叫他去救以色列的时候，他拒绝的，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他人生的意义，他找很多理由。但是摩提改一 challenge 他，说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这件事情吗？他一下平息了。他一下找到他的人生的目的了，他得到人生的意义了。他就说什么呀？我死就死吧。所以当一个人找到你人生是有意义的时候，你是不怕的。我们说话为什么信耶稣的门徒一个一个都要死？为什么这么多先知他们哎呀好可怜啊，不是的。当他找到了他的人生意义，他不怕死的，他是可以训练的。这个就是灵里面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灵里面的东西我们说不清楚，但是有这些规划所以这就是我们我们人的一生在自问自答中间度过的所以比如说你老板批评你工作做得不好，但是你觉得你老板是对你的偏见，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自问自答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还值得在这公司做吗？就是说哎，我觉得不值了，所以我是在去换工作嘛。其实换工作就是一个重新找人生目的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当你管孩子，孩子叛逆了，你又说我做他父母值吗？是我教育失败了吗？这些都是你在自问自答中间得到的答案。对，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但是我们人是不是有，我刚刚说过以色列他没有找到人生意义的时候，他以为他做皇后是他个人的荣华富贵， 没有跟圣灵的同工在一起，所以他害怕。我说一被点醒以后，他就说我死就死了。对，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当我们找到我们人生意义的时候，我们是过得非常有信心，我们不怕的。但是这有什么条件呢？第一个条件，第一个，当我们明确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还有我们有一个正当的身份，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是做这件事情最佳人选的时候，但我们人生就很有意义。好，这一点我相信做过母亲的你一定知道，当你 baby 还小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你要把这个 baby 好好的教养，然后你正当的身份是什么，你很清楚，我是他的妈妈，然后我是最佳的人选。所以这个时候当 baby 遭到威胁的时候，你是不怕死的，要去保护 baby， 是不是？因为那时候你很有意义啊。比如说我太太有一次她最怕蛇的，但是有一次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说在我们的院子里面，他发现蛇的时候，他没有逃走，他居然去拿了一个叉子把蛇打死，打死以后吓得半死。哎，这就代表说，他是说，我保护孩子是我人生目的，我是他的父母、母亲啊，我是最好的人选，因为我灵里面得到满足。所以我就变得非常勇敢，我愿意牺牲我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对，这个就是啊。所以我们人的一生是有这四个大的阶段。第一个，我们每个人都从奋斗开始，我们从小开始，从幼稚园开始，我就在奋斗。奋斗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希望到下一个阶段，希望我们能够成功。但是我们有再多的成功，我们还要更多的成功。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找意义。好，那在一个奋斗阶段的人，怎么会找到人生的意义？他满足呢？第一个，他在学校里面被老师夸奖了，对，他哎，我是一个学生，我的目的是学习，我学习得到老师肯定了，我就很有意义了，对不对？那成功阶段呢，假如你是一个找你 first job， 哎，你是在你们公司做这个专业，你是会最好的，得到老师夸奖，所以你就很有意义，你会好努力的工作。哎，那什么时候你又会感觉到不满足了？当你是最好的专业者，你想要升做经理人的时候，老板没有升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对，所以我们人生是有阶段，在每一个阶段我们找到了我们人生意义，我们非常满足。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人生一直会，对，做母亲的孩子小的时候很满足，但是当孩子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从妈妈的身上转照是他的朋友的时候，妈妈就觉得说我做妈妈没有意义了，小孩子不听我，这时候怎么样？妈妈就要找另外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来做，啊，这就是我们，哎，我们不断，对，我们有很多成功以后，我们就要寻求意义了。什么叫寻求意义？我们希望去做一些 慈善的事情，我们要捐东西，我们借着别人得到好处，让我觉得我活在世界上很有价值。但是你做慈善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哎，你这个大楼，我捐的，你要称作大楼，是 Kennedy 大楼，要永远下去。所以，我们人找人生意义真正的动力是什么？我们是想找永生。你为什么捐钱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大楼？你想永远让别人纪念下去，还是用世界上的方法，但是其实是我们灵里面在找永远。对，只有你到最后到福音，你福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才得到满足。所以前面三个都是用世界上的方法来得满足，只有到最后你降服在神的照你的目的跟身份的时候，你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对，就是我们是这样子一步一步上去啊。那这些所以我们通常是在全身心的时候，我们你本来很满足的，但是外在的环境改变，或者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你一下失衡了，这时候你要又要去找另外一个价值的支点才可以。对，这个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人通常在追求我们没有东西的时候，我们是迷茫的。当我们追求一件东西，我们追求了很久，追求到了以后，我们反而空虚了。大家理解吗？当你有个目标的时候，你追求不到，你很迷茫，你就尽量找办法。但是当你一拿到以后，你突然觉得说，哎，这也不过如此吧，你又开始空虚了。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人生所以只有到第四个层次，我们从神那边找到认可的时候，你才找到你的价值。不然的话，我们一直在找价钱，不同的价钱好，这边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中年人，他以前很有成就，但是他就碰到了拐点，过不去了。所以他说，以前认为我很厉害的人都不理我，而且都跟我讲说我什么都不是。所以他就找一个最有智慧的，他说你一定要帮帮我我怎么重新找回我这个那这个很有智慧的人呢，也没有跟他讲一个答案，就把手上的戒指拿下来，说你到市集去卖，但是决定不能够少过一锭金子的钱。那这个人就不知道他在葫芦里面耍什么，他就到市集去，这个戒指一枚金币谁要买？很多人来看，哎，不值，不值，不值。所以他就很沮丧，他回去告诉这个人说：“没有人要。”他说：“好，你不要到市集上去，你去找一个珠宝的专家到里面去。但是这次你去了，不论他出任何钱，你都不能够卖的。”他到那个珠宝专家那里，60锭金子。所以他很高兴地回来，他说这边居然是60锭金子。所以他说，我叫你做这件事情，就是帮你自己找到答案。他说你这个，你碰到不识货的人，他说一锭银子， 他说你找到四个部分的人，他说六十天经，他说你就是这样子。对，我们在世界上拼命找不是货，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到神那边去找到是货的人呢？是他造你的，你有 unique value， 不但今世有，还连涉到 eternity， 是不是？对，所以这个就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假如我们人生，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衡量是用人的角度，那我们呢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我们去讨好客户，市场价值是随时会变。所以你假如跟着市场走的话，你是永远得不到内心平安的。但是相对的，你说我在世界上我是一个价值。我到世界上来是为了完成神造我的目的，跟我真实的身份的话，那你必须要一个专家来鉴定才可以。啊，那我们在世界上的目的是行出我们的人生目的跟真实的身份。我们是荣耀真实。我刚刚说。我们是神的人，我们应该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我们没有人，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出娘胎开始，就能找一个回天家的路，只是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这边啊，圣经的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耶稣就说过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生命？对，所以这些呢，啊，好，最后我们讲两个故事啊，就是我刚刚说过，我们先讲一个案例。案例讲完呢，就讲一些道理。道理讲完呢，就用真道理讲。道理只能够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是道理是让你跟你的生活接轨。那最后呢，就讲真理。那你真理讲完以后，还要讲圣经的话跟圣经的人物，让你愿意去效仿。大家都知道《老人与海》这本书嘛，也知道海明威嘛，是不是？《老人与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这里面的故事再简单不过了。他是凭什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啊，他讲一个在海上长期工作的一个老人，他一直。想在世界上再被别人认可一次，所以他说：“我一定要抓一条全世界最大的，我把它拖到岸上。”所以别人会讲说：“哇，这个老人还是很厉害。”所以他是要寻求人的认可，所以他一定要做一件新的事情，这件新的事情是没有人做过。所以他要借着做这件新的事情，让从别人的身上得到他的价值，大家理解吗？啊，结果他果然抓到了一条大鱼，太高兴了，他就急急忙忙地把这条大鱼要拖回岸上去，但是非常可惜的，他在拖的路上，这条大鱼不断地被小鱼吃掉，结果到岸上的时候就变成骨头了。那自然也就没有人来看，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却把全世界千万人内心的苦闷跟他不了解的事情讲出来。我们每个人 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做过15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明天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我前28天我非常的成功。我为什么要去创业？我想做再做一件更大的事情。不是谁来叫我做，是我自己要去做，是我的人生意义在驱使。所以明天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但是我也告诉大家说，老人与海就是这个故事，但是把人生的无奈让大家得到了认同。那我们底下呢，我们来讲传道书。传道书是讲人生意义最好的一本书。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所罗门，看看他的财富比 Gates 跟这个巴菲特还多，他的智慧超过牛顿跟爱因斯坦，享乐他的著作，他的宫殿，他的圣殿，其实我本来还写了一个，后来我把它删掉，他的权势要比川普加上习近平还要高，真的，他那时候所有地方的国王都来问他智慧的，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对，而且他还在替真神造殿，还有谁的灵命啊？所以他是这样子一个人。哎，那我们说这样一个人不就是我们要的吗？我说，这个，所罗门，我只要你的1000万分之1就够了。但是呢，他写的传道书一开始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日光底下没有一件新的事情，我永远要找一件新的事情，但是似乎都错过。我一直在世界上追求东西，我要追求东西再难我都追求到了，但是我追求到以后发现，哎，也不过如此，我就找另外的，哎，也不过如此。到后来呢，我现在快要死了，我觉得我内心还是空荡荡的，这个是这个是他传道书1:2-9说的，他说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所以他是一个，他过了一生这么辉煌的人生，他写的一个忏悔录。他说什么事情都是虚空，智慧唯有也虚空，享乐唯有也是虚空，自律也是虚空，我劳碌也都是虚空。父母也是虚空。但是还好，所罗门并没有结论写到这边。等到3章的时候，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世界上找任何的东西我都找到了，他说我找财富我找到了不满足，又去找智慧也不满足，哎，我有太多的人爱也不满足，我又去找宗教也找到了，我又有权势，我又非常的努力，但是这些最后人生的大循环以后 我用过的，啊，他那时候不知道，他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找虚空的。但是这个呢，我们用一个数学公式就可以。对，我们在物质世界里面，你找到一样啊，像一直到你在物质世界找一千万东西，因为物质世界跟灵命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你不能够用物质世界的等级，你的灵命世界就得到安息了，这是两个不同的。对，所以他还是用世界方上的东西来造的，用自己的方法。对，哎，但是还好，在传道书第三节的时候，哎，他突然一下发现，他本来说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 random 的，没有规律的，啊，他说突然一下他说，什么事情都有定时的，生有时，死有时，耕种有时，什么什么。他突然看到一个规律出来了，那这些规律是谁定的？然后他就说：“哎，似乎有神把永生按在我们的人的心里，但是我们人不知道。”所以他说：“其实我在求永生，我一直以为世界上都是没有规律的，是 random 的。”对，所以他就慢慢慢慢的看到一些规律，啊，他也看到了命定，对，就是为什么春夏秋冬会这样来，为什么春天撒种，秋天收成，对，就是因为有一个规律在。而且神也把一个永生放在我们人心，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一直在追求的，我就在追求永生。啊，所以他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对不对？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什么都有时。”对，最后又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才会美好，又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控制，啊，人不晓得的。结果他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他告诉他的子孙：“你要趁着年幼的时候，你要纪念你的造物主，你要敬畏神。”对，啊，所以讲。大家看，这个是所罗门，但是他是在哪里寻找所有东西的？我刚刚说，人是浮在怎么样时间跟空间的底下，所以一个轴是时间的轴。神没有创造天地之前，世界上没有事情。神开始创造天地以后，世界上才有时间。但这个时间是很永恒的。然后我们活的物质世界是在物质底下，日光下，因为他说日光下，他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日光上有一个灵命的世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象限，它只是在左边的一个日光下的物质世界，跟我它所存在的现有的时间里面，它来找所有的东西，所以都是空虚的。对，所以他最后他说：“你要敬畏神。”意思是说怎么样？其实有一个神的勇士计划是在我们看见的地方走的，而我们要去跟这个看不见的神的计划去接轨，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的永生。也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借着信靠神跟神的计划，我们要借着因信称义，然后呢，我们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是谁，然 借着因义成圣，我才知道我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最后呢，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就成主，这边能够得到荣耀，对不对？其实传道书是讲什么？讲福音很好的一本书。我们人永远在看得见的象限里面在找东西，却忽略了我们真正的永生是在看不见的，我们是在日光之上，我们是在永恒里面，我们从生出来开始就在找一个永生。对，所以这个，所以重点是说啊，这句话很重要啊，人的一生是大过你自己的，然后是远过于今世的。你想到永远你是为你自己，你永远找不到永生的。假如你永远在今世找，你也找不到。所以这个是啊，整个，所以人生意义的源头是在于神，但是我们人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找。所以我们永远是在很小的一个象限里面，却不知道有日光之上，却不知道有永恒的时间表。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要拉高我们的视野，我们要啊要超过我们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好，我今天我想这一课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应该怎么五点半结束是吧？啊，因为我们晚了一些，我们换了场地了，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好。那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吧。啊，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造我们的时候，你是照着你的形象跟样式来造的，也没有人是你的儿女，儿女就应该是像父母的。但是很多你希望他们成为你的儿女的，他却不要成为，因为他要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过人生。虽然你也给他们机会，虽然你也召唤他们，但他们永远，他们宁可去拜偶像，他们不是不相信你是，他们是谬神。神，我们感谢你，你让在座的每一位，他们都是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找回我们失掉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希望下一次当我们在看得见的世界遇到迷茫的时候，当我们内心在探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归向，因为只有从你的眼光中，只有在日光之上，只有在永生，我们人才能够真正得到内心的满足。我们感谢让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在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他们追求的是你，神既然他们诚心的求你，你就让他们找到你，然后带领他们在地上活出天国，为神的国度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为这段时间恭敬仰望，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